再讲喜乐，乍看之下这是不错的。腓立比书中喜乐凯若这个原来的希腊文出现有14次，在那保罗所有书信50个喜乐中的 28%， 看起来好像腓立比书是非常强调喜乐。但是也有学者他用结构分析的方法来分析腓立比书，他们说腓立比书的结构的中心乃是在于第二章第七节，那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句。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学者们认为喜乐只是一个现象，只是一个结果。保罗想要在腓立比书里面教导我们的乃是怎么样做耶稣基督的仆人。我觉得这个观点也值得非常值得参考。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只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信徒。当我们提到我们要做主耶稣的门徒，要操练侍奉的时候，很多人就很不愿意了。然后进一步的讲到我们是神的仆人，很多人都会说这是全时间传道的事情，我也不是牧师，我也不是传道，我也不是长老，这个做仆人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其实在彼得前书里面有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全时间侍奉神的人，我们都是神的仆人。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证明我们是神的仆人，且让我们从腓立比书里面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一看保罗这一个耶稣基督的仆人，他的喜乐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喜乐。请我们打开腓立比书，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一章12节到26节，翻到了请跟我一起读腓立比书第一章12节到26节。12节到26节，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很多，所以我读双数节，请弟兄姊妹们一起读单数节，我们读的时候稍微读慢一点，把神的话给读清楚了。好，翻到了，我们来读，我读双数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困苦捆锁就笃信不疑，且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遭受我所切慕的，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 叫你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好，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实在是求你，你越过我们人的软弱，以你自己的话语来跟我们的心说话。主，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主啊，你可以滋养我们，叫我们在这个地上聚居的日子，我们可以来有力行走你的路。所以说我们底下短短的一点时间，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刚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是保罗在描述他自己在罗马坐监时候的心路历程。保罗在写这一封家书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可能因为审判的日子接近了，他被从软禁的房子里搬进了罗马的大牢里。在大牢里面，他比以前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所以他竟然把福音传遍了首都数位师他的全军上下。罗马的教会看见保罗他传福音的果效，非常受激励，他们也开始放胆的传福音。结果牢里牢外福音大大的广传，非常的兴旺。但是保罗知道有些人传福音他的动机并不单纯。怎么会呢？原来保罗来到罗马之前，在罗马的教会有一些弟兄，他们在教会里面非常有影响力，可是保罗他的恩赐太大了，他的启示太大了。当保罗一来到罗马，在罗马的那些弟兄们他们的势力就缩水了，所以他们就起来抵挡保罗，他们讨厌保罗。这时候他们放胆传福音，其实他们的目的只是在扩大自己的地盘，增加他们的影响力。但是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有的传福音是出于假意，有的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传福音是出于结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是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还要欢喜。教会是一群人的聚集，当我们有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难免有纷争，有是非。历史上教会为了神学思想上的不同，传福音路线的不同，甚至有些教会因为擘饼方式的不同，以至于坚持己见，最后搞到教会分裂。保罗给我们看到一个做耶稣基督仆人他的榜样，他把基督放在第一位，把个人的受亏损受捆绑，他认为这又何妨呢？只要基督的福音被传开了，他就喜乐。从历史上来看，保罗和罗马的教会的确是把福音给传开了。我们读中周教会历史的时候知道，在教会刚刚建立的前面几个世纪，罗马的皇帝们有十次大逼迫基督徒，但是有一次罗马的市长上书给凯撒说，你不能再杀基督徒了，因为杀了一个又冒出来了两个。所以你知道在罗马那个地方前面是几个世纪的时候，福音已经被广传了。教会历史上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他们学习保罗做耶稣基督的仆人。在18世纪的时候，神用了两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一个叫做 John Wesley， 一个叫做 George Whitefield。 John Wesley 他讲道非常的有恩赐，人家说他讲道的时候听众都要用双手抓住板凳，因为他们觉得地狱就在他们的底下开了口，如果他们再不悔改的话就要掉到地狱里面去了。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比 John Wesley 的恩赐还要更大。可是这两个人非常有意思，他们两个人的神学思想非常的不一样。有一个，其中一个是相信人得救乃是出于神的拣选，另外一个则相信人必须要拣选神才能得救。有一次有一个人跑来问 John Wesley， 问他说，你觉得你将来在天上你会看得到 George Whitefield 吗？ John Wesley 回答他说，看不见。那这个人就更有意思了，他说，怎么会看不见呢？John Wesley 跟他说，因为将来在天上 George Whitefield 他可能是在神宝座的旁边，可是我呢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我也看不见他。很奇妙的，当 John Wesley 跟 George Whitefield 他们都把神的福音摆在第一位的时候，他们学习保罗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们两个人就被神所重用，在18世纪的时候在英国兴起了属灵的大复兴。谁的恩赐比较大，谁的能力比较强，这又何妨呢？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神老仆人的美丽故事。回想一下，在创世纪24章里面，亚伯拉罕差遣管理他全家业最老的仆人去为他的儿子以撒找媳妇。这个老仆人带着十匹骆驼走了大约500里，到了亚伯拉罕的本家巴旦亚兰。圣经上说，在离拉班家不远的井旁，天色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老仆人叫十匹的骆驼跪在井旁，然后老仆人就在那里祷告说，耶和华我主人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天遇见好机会。他定睛地看这些众女子，哪一位是以撒的妻子，果然他看见了利百加。利百加他不但为老人家打了水，也为十匹骆驼打了水，叫他们喝足了水。利百加非常有爱心，也很勤快，然后也极其美貌。当老仆人知道利百加他原来是亚伯拉罕亲戚的时候，他又低头下拜说，感谢神以慈爱诚实待我的主人亚伯拉罕，他心中欢喜，不为别的，只是因为神恩待他的主人，成就了他主人的事情。第二，我们要来看一看保罗，他有一个或生或死的喜乐。保罗在19节里面讲了好几次生啊死的，那怎么回事呢？这是保罗正在罗马的监牢里面等着凯撒的审判。那时候罗马的皇帝常常亲自审判那重要的案件，在保罗的时候审判他的正是那个非常讨厌基督徒的暴君尼禄。那时候的皇帝他有生杀的大权，他可以杀你也可以放你。保罗很有可能就是在尼禄的手中寻到的。在19节里面我们看到有得救这两个字，一般人我们都以为这个得救是在说保罗得释放，其实不是的。19节跟20节是连在一起的，在19节20节里面保罗是这样说的， 他说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因为借着弟兄姊妹们的祷告和圣灵的帮助，保罗可以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都可以无愧，都可以安息。那在二十节里面有讲到活着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个非常难理解。我们可以这样子的理解，保罗在这里是在说，无论是生是死，他都要得到基督。如果保罗死了，他可以脱离了肉身的捆绑，他可以到基督那里和基督面对面的来认识他。这个不是保罗一生都在追求的目标吗？如果保罗被暴君尼禄给放了，他又可以回到了腓立比的教会去帮助他们，来更加的认识基督，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这不是也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吗？那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仆人他的心志乃是或生或死，总要叫基督在我们的身上照常显大。或生或死，保罗都是喜乐的。从前我以为保罗是一个特例，大概像保罗这种的人历史上很少见吧。可是历史上有很多的人真的学习保罗，把死生置之度外。大概在两个多月前，我在神学院里面修一门课，叫做中国教会历史。修这门课有一个功课，其中一个功课就是要写一个宣教士他的生平摘要。老师给每一个学生都指定了一个宣教士，然后给一本参考书，叫我们自己找资料来写他的生平。我每天下班回家以后就写一点写一点，写了一个礼拜才把它写完。我每天在家里面一边写一边流泪，写了一个星期也流泪流了一个星期。不是说功课太难了，乃是因为这个宣教士深深的感动我的心。我写的这个宣教士，我以前从来没听过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 Conrad Bear， 他是个美国人，他的中国名字叫做巴堪人。他大约是在抗战的时候来到中国的，在兵荒马乱抗战的那个时代，根本没有什么外国人想要到了中国来。这个巴堪人 Conrad， 他在大学的时候他就信了主，他一信主就被主得着，他就有一个心志要来中国宣教，所以他就接受了一些密集的医学的训练，然后就和他新婚的妻子两个人坐了船来到中国宣教。在江西他建立了好几个教会，到了中日战争吃紧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孩子夹在中国的难民中一起逃难，他一边逃难一边递单张传福音，一点都没有想要回美国的意思。有一次日本的飞机俯冲用机枪扫射中国的难民，这位宣教士 Conrad 他得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他怀中的孩子，好在那个时候机枪和炸弹都没有伤到他们。后来他们决定要到沦陷区去，因为他们觉得沦陷区里面的人更紧急更危急更需要福音，别人都在往大后方跑，可是他却是往前方去。抗战胜利以后，他和几个宣教士觉得日本战败国民心不振，正是传福音的好时候，他们就印了很多日文的单张，就成立了到日本去的短宣队。康瑞到了日本，在那里遇见一位 曾经在中国服侍过的宣教士，两人相见如故。那位宣教士告诉他说，在日本飞机轰炸中国的时候，他的大女儿因为防空洞倒塌活活的被压死，他的小女儿也受了重伤。可是到了战后，他一点都不恨日本人，他反而到了日本来传福音，来救他们的灵魂。每一次我读到这些宣教士的传记，都叫我想起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说的，这些人是世界上所不配有的，这些人因着信都得到了美好的证据。做耶稣基督的仆人有一个永生的盼望，他们把死跟生都放在主的手里。做仆人的心智乃是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在保罗的身上，第一，我们可以看见他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摆在第一位，摆在自己的得失捆锁之上。他说这又何妨，反正基督总是传开了。第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把生跟死都交出去了，他的盼望乃是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第三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身上有那个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他要使人又长进又喜乐，也得到那个在耶稣基督里的欢乐，直到满意。在26节里面，我们看到有这个欢乐这个字，希腊的原文叫做 kalkema， 这个希腊字中文英文都非常难翻译。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有各式各样的翻法，有的英文翻成是 joy， 有的翻成是 boast， 有的翻成是 glory， 这三个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中文呢只翻成是欢乐或者是夸口。 boast 跟夸口都有点负面的意思，欢乐和 joy 呢，这个好像又太个人感情化了一点，所以我们可能翻成是夸耀比较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呢，包括了好几层的意思，一个是喜乐，一个是夸口、引以为荣等等这些的意思。在耶利米书九章23节里面有说到，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是因为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保罗说夸口的要指着耶稣基督夸口。保罗期盼腓立比的教会可以因着保罗又长进又喜乐，可以因着保罗而夸耀基督，而不是夸耀保罗。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做神的仆人的，他是隐藏的，他没有加行美容，他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保罗的喜乐乃是看见腓立比的教会可以夸耀基督直到满意而喜乐。保罗又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里面讲到，我以你们的信心为祭物，我若是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就是这个意思。刚刚我们讲到的那一位的宣教士 Comrade， 他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他和他的姊妹又回到了中国，去探望过去他们一起侍奉的那些弟兄姊妹们。当他们到了老家的时候，全村子都出来欢迎他们。当年的那些小姑娘现在都已经升级成为祖母级的了。还有一位老太太，她一直抱着 Comrade 一直不停地流泪。有一个中年的男子来到了 Comrade 的面前，问他说，你还记得我吗？我就是以前在你主日学的班上坐在第一排，常常流着两行鼻涕的那一个。这些的弟兄姊妹们经过了几十年他们艰苦的环境，但是他们仍然持守，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信仰。1988年的时候，康瑞在 New Jersey 过世，在病床上最后的这一段时间，有很多弟兄姊妹从国内和台湾来看望他。他们和康瑞一起唱他最喜欢的一首中国诗歌，那就是《这世界非我家》。他们一边唱，一边非常非常的喜乐。我们的教会每一年都有一个主题，教会的主题来帮助我们在年初的时候设立我们的目标，到了年终的时候我们来评估一下我们有多少的进步。在进入2010年之前，我们需要思想一下这一年来我们在所信的道上是不是有又长进又喜乐？我们在基督耶稣的侍奉上，是否有在耶稣基督里的欢乐？就好像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谨慎行事，当像智慧人，要赎回光阴。最后，我再告诉你一个我个人的小小的秘密，这个秘密连我姊妹都不太清楚，那就是在我高中的时候，我是一个很糟糕的学生。我从乡下到了大台北来念最好的高中，我就迷失了，我学会了很多的坏习惯，差不多每天都要爬墙一次，抽烟、逃课、打架，什么都坏习惯都学会了，在我的成绩单上面就是满江红。那时候根本没有兴趣在学校里面上课，就这样子一混就混了2年半，没有退学还好。你知道那个时候在台湾有一个所谓的大专联考，在7月份的时候，到了高三的时候，这班长每一天会把还有剩下几天大专联考那个倒数的日子写在黑板上面。有一天早晨我到了学校去上课，看到那个黑板上面写了150，这下子不得了了，再过几个月就要联考了，如果我再考不上的话，我就要去当兵了。那时候我就好像浪子回头故事里面那个小儿子突然醒悟过来了，然后我就开始发奋读书，每天闭门苦读，把过去2年半的功课都要在那短短的几个月里面把它复习完了去赶考。那一段时间里面，我常常晚上做噩梦，梦见我放榜的时候去看榜上没有看不到我的名字，这下子不能见江东父老了，所以我就常常梦中惊醒。最近我又有了这样子的感觉，上个礼拜刚刚过完了53岁的生日，感触良多。这2年来送走了好几位同事朋友还有弟兄姊妹，他们走的时候都不过才50岁， 两个月之前，嘉荣弟兄在德州原来的教会 Christian Assembly， 他们的师母文翠姊妹在一夜之间因为脑溢血而过世。见过文翠姊妹的人都说她是一位又爱主又能干的姊妹。如果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寄居的日子都是一个定数的话，我们每过一个生日或是冬令会，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又少了一年。当我们去见主的时候，我们在基督的台前，我们的结局会是什么呢？是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吗？我盼望主对我说的是，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是这样子祷告的，我不知道你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求你恩待我，恩待我们。主啊，我们求你按照你丰盛的慈爱来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你教我们怎么样来数算我们的日子。主啊，当我们去见你的时候，我们在基督的台前，我们都可以被称为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啊，也教导我们怎么样赎回我们的光阴。主啊，真的是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学习来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主啊，你真的是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带领我们，来训练我们。主啊，你叫我们做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机会来思想你的话语，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